功训练课程。
执事是神的仆人，也是教会的工人。
神设立执事，是为了让教会的圣工治理得井井有条，让基督的身体建立得坚固精壮。
让我们来认识执事的功能，做个好执事。执事训练之执事功能。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执事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感谢主，让我们继续透过执事功能这门课，我们来探讨关于执事功能的发挥会遭遇到怎样的难处。那么今天的课程呢，比较于偏重于说执事同工最后在功能发挥当中我们会有可能遭遇到的难处，我们有什么难题，我们一个一个来对应。当然了，在课程的后半段呢，我们都会有这个由袁哲善袁牧师我以及唐华执事呢来回应或者现实我们弟兄姊妹组内肢体们提到的一些问题啊。只是我们这一堂课要提到的关于执事功能发挥当中有可能产生的难题。那么讲到这个执事功能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当一个教会原来是没有执事的，现在呢有可能听了我们这课程在一系列这课程下来，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来这个设立执事，或者说怎么样知道执事的这个基本的信仰，也认识了这个教会的需要，执事案例之后呢，功能也知道该怎么去做的时候，那好，付诸于行动了。可是不得不承认呢，确实在实际的运作当中呢，会有一些难处的。怎样的难处呢？我们在今天课程当中会一一提出来，或者也会有一些交流跟分享。那么我们说一项服事刚开始呢，就好像跟婚姻刚开始一样啊，这个新婚开始是蜜月期啊。所以呢，对于这个执事功能的发挥呢，或者设立执事呢，确实在教会里面刚开始应该是蛮美好的啊，因为新的开始嘛，大家有这个共识了，有这样一个圣灵的感动呢，我们就按着圣经上面教导也设立了执事了，很美的啊。除非之前就有人极端的反对啊，我知道在某一些环境背景当中的教会或是其他肢体们会不认为我们需要执事的，但是我们也是从圣经当中看到啊，有这个教会的需要，我们就设立了执事。好，执事出来发挥功能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有些难处。在功能发挥上面有哪些难处呢？第一啊，就是太忙了。什么叫太忙呢？因为执事本身他在教会以外他还是有一个工作的，时间调配上面啊就没办法分配出来了啊。在讲到好名声的这个课程里面呢，我曾经提醒啊，不仅仅是在教会要有好名声，在社会上有好名声，在家里面呢也是要有好名声。所以呢，这一下子是挺忙的啊，除了白天工作以外，晚上教会有聚会平常家里面也要忙一些家里面的活，那你就发现呢，这个时间真的不够用。这个不够用以后呢，会不会造成服事上面亏损呢？也是有的。所以呢，执事同工们在发挥你的功能的时候要量力而为啊，要量力而为。很多时候呢，服事的过度的时候，或者是说能力不够的时候，那么你就要找帮手。那摩西当年呢，设立长老，设立这些百夫长、千夫长、十夫长啊，这些是为什么？是因为他一个人忙不过来，他的岳父叶特罗就提醒他。所以执事的设立其实也是帮助传道同工投羊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做法。那么等到这执事同工之后，他自己这个部门管不过来呢，摩西管不过来，他设立长老，那么执事管不过来呢，就设立他的同工嘛，就安排他的组员嘛，是不是？所以呢，要小心。不要因为太忙了而忽略了这个服事上面功能的发挥，甚至往往有些时候呢让自己的好名声受到亏损。就有执事的孩子或传道的孩子跟他的父母亲抱怨，我宁可做别人家的孩子，因为别人家的孩子生病了你们都去看他，我做你的孩子生病了你都不来探访，因为自己的孩子在家里为什么要特别关心呢？就觉得说好，你就在家里，我已经爱你了。但是呢，不要忽略了这有些时候是孩子们本身提出来的呼吁，提醒我们太忙以至于我们的侍奉受到亏损，这也是要被提醒的。有的时候太忙呢，是因为社会上的压力太大，工作太忙了 公司的老板也要加班啊，要我们做这做那的，没有时间空闲出来。那这个时候要做一个调整啊。如果我们不能够放下啊这个社会上的工作的话，那么我教会里面服侍肯定呢就受亏损。那么两个取一个，当然圣经上面清楚告诉我们，又不能同时侍奉马门，又不能同时侍奉主，那怎么办呢？当然就是放下马门呢啊，生活宁可过得比较清苦一点，愿意更多来服侍神。那我们也相信，当我们愿意更多来侍奉神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品质倒不一定会变差的。好，这是讲到在作为执事功能发挥的当中，有一个难题，就是太忙了。盼望主给我们更多的智慧，让我们懂得分配时间，让我们懂得在家里、在社会、在教会里面各方面都有平衡的啊，这个运作都能够面面的俱到。好，第二个难题呢是什么呢？第二个难题就是，可能其他的肢体们不认为我们执事能够做什么。当然是应该设立执事以后应该有个共识，可是刚开始做总会有点不适应，或者新鲜嘛，不知道能够做什么。有一些人还存着怀疑的态度。那在这样一个情况当中，有一些其他的肢体如果对我们的功能产生怀疑的时候，这该怎么办呢？也许他们不了解执事到底能够做什么，他们也根本不知道，甚至觉得不需要有执事。那我们被设立成为执事该怎么办呢？不是去说服他啊，不是去教育他啊，我们很多时候喜欢用教育的方式去告诉他这是在这样啊，我觉得不是去用口头上面的去教导他，而是我们用生活来见证啊，用我们实际的这个功能的发挥来体验。所以呢，对于这一群啊，或是少部分人不能够谅解设立执事的人呢，我们就更多的来关怀他，多一点的在他们面前让他们明白我们执事的功能。而且呢，确实在一些新的开始的当中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不够成熟啊，不够这个圆润，在处理一些事情当中呢，很可能在圆融性也不够，所以呢彼此间有一些疙瘩或是冲突的话，这要承认的啊，不要说怕他们笑话我们就隐藏起来啊，闷在心中，那这个问题迟早啊，这个引爆出来的话，让那些不幸福的或是不愿意接受的人更有话题了，您说是吧？所以呢，面对第二个难题，有人认为不需要设立执事，或者执事没有什么功能可发挥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好的见证啊，我们要更多的花时间来啊，这个跟这些人交流，不是去说服他，而是服侍他们，让他们感觉到有这些执事同工的功能的发挥的时候，教会会更欣欣向荣，教会是有更多人来服侍。好，那么第三个难题呢？啊，第三个难题就是，当我们执事功能在发挥的当中，传道同工可能啊没有办法跟我们协调好。怎么说呢？有可能呢，教会的执事们在发挥功能的当中呢，跟传道同工重叠的太多了。啊，比如说我们说在会议当中呢，我们会发觉这执事们他们都做了一些事情。而传道同工很可能没有赶上执事们的这个进度，那就变成说传道同工反过来啊，会对于执事们有一些这个负面的价值的看法，那这要怎么办呢？啊，这个难题要处理啊，不能说执事很强，传道同工们就相对的减弱啊，或者说执事们同工因为过多的服侍，以至于变成在这个批评或显出传道同工的不足的做处事态度上面啊。不够的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应该要采取一个互动，好好的来沟通啊，请传道同工一起来啊，彼此的来分享，甚至呢架构做一个改变，就等于说执事们去服侍的功能发挥的，传道同工就来好好的牧养这些执事们，等于说一段一段的这种分段或是分层负责的情况架构就起来了啊。摩西当年就照管这70个长老，这70个长老下面有千夫长，有百夫长，有50夫长，有10夫长，这个是一层一层下来的。所以呢，如果彼此间重复了，或者有冲突了甚至一个重叠了，那怎么办呢？就是让他们分层。所以把这个架构建立起来以后，这个传道同工们就更多的关心这些执事们。好，比较多一点，不是说这些执事比较重要，而是执事们可以去关心其他人。啊，我们不要把这组织架构变成说这个传道人变成是最上等的啊，执事变成中等的，信徒变成三等的，不对。我们只是说在这样一个分层的过程当中，是传道人侍奉执事同工， 执事同工们发挥他们的功能去服侍其他弟兄姐妹，都是在一个服侍的地位上面，而不是说他是一个高等的，而是上一层的尊贵的仆人，没有这回事啊。耶稣讲过，要这个伟大的就是要服侍人的，主耶稣亲自为门徒洗脚，所以没有说在上位的这就有这个组织排下来以后就变成在上面在顶尖的就是为所欲为的，就是最大的了，没有。我们在这组织当中是让传道同工更多的来服侍执事同工，那么执事同工呢就去服侍其他的弟兄姐妹，那这样子就不会造成工作上的重叠，也不会产生了一种误导以为说这个组织表一排出来上面的一定是最大的有具有领导权具有指挥权，然后下面一个中阶一层再下面一个层，如果是这样做的话违背圣经教导，圣经上面没有说保罗是个大使徒或者彼得是大使徒，那剩下下面什么提摩太提多就变成次一等了，再下面这天主教有这种教皇主教红衣主教什么大主教这种区分，还真的有阶级升等的，在神的家里面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没这回事，我们都是服侍神的所以呢为了怕这个重叠产生这个困扰这个难题出现，那么我们就分层的，分层不等于是分等这是我们在课程当中再三强调，免得教会弄出一些做执事好像做大官的，那就不是我们课程所要求的了。那么在我们课程当中呢也确实不止一次的强调我们这个设立执事或者要发挥执事功能呢绝对不要造成教会的分裂或者纷争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到教会有设立执事的需要，但我们也不要因为这堂课而以至于说还没有完全有一致的看法就因此呢造成了教会的分裂了，这不是本课程所愿意带出来的一个后果或是说原则上原牧师我不希望说主内肢体们或同道同工们上完这堂课之后呢产生了分歧的意见，我们也确实的承认在设立执事发挥执事的功能的当中会有许多的难题的，在课程当中也提到了往往有些时候弟兄姊妹们愿意来服侍的这一个阶段里面呢撒旦也会有所攻击的，不管是时间上的安排不管是自己的原来在世俗上面所拥有的工作呢都会产生一些困扰，那么面对这些难题呢除了刚才的课程之外呢待会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就会由袁泽善袁牧师我跟唐华执事与你一起的交流，不过我们也相信这个难题不止这一堂课程，我们在下一堂课会继续的谈到其他的难题，那么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进入下面的探讨了。是啊，在我们这个课程当中我们最后这两课是进入到一些疑难的问题和这个执事功能要发挥过程当中实际可能会面临到的问题来处理了。
那当然呢，这个也是我学习的机会了，因为的确是很多难题就是在过去里面做的一阵子执事的碰见很多难处那么刚才你所提的我觉得都对我很有帮助
那这是我们用这个学理性的归纳了这上半段的课程后半段呢我想我们在课程里面呢可以每一课这个除了对一些学理性的回应以外我们实际的体验也是挺好的，那么在课程当中呢我们后半段的课都会是一些我们分享交流，那在今天的课程跟下一堂的课里面比较特别点，我们就把我们的肢体的来信实际体验到的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呢也已经不是第一次播出了，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在实际的体验当中有问题了那么就手边呢就有一封信，他是提到说我们执事们不是要发挥这个探访的功能吗？
对
那么在探访的过程当中我们实际去体验的时候在课程当中也提到了我们要去关怀要去这个安慰，可是人手不够或者说总觉得说这个要探访的人多
对
去探访的人少，怎么样来组织或是做一个规划
这个大概我们也在教会里面尝试过把这样探访的责任呢就把它比较有规划的去分配 譬如说我们就简单的用数学来算吧，哈、
啊、
假如教会里面有100个人，
是
啊，大概呢我们这样讲的话，大概就算100个家庭这样算吧，啊、
嗯、哼哼，
我们就有10个执事
啊，
啊，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说一年之内，那么平均啊一个执事
是
就带领一些弟兄姐妹，或者是2-3个，
嗯哼哼，
那么就可以去探望大概10个家庭，
是
啊。如果用心一点，用功一点点，每2个礼拜去探望一次的话，
嗯哼，
大概就可以呢，一年呢他就探望了，就是说每个人可以探望2次了，
是，
对不对？那么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稍微有些规划的话，
嗯，
那么当时也是大家都很忙，但是如果做一些时间上面的规划，那么稍微准备好的时候呢，
嗯，
大概也可以有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今年可以每个人探2次的话，
是，
那么大概明年我们大家有更多人参与了，
嗯，
也可以多探望一下，
嗯。
那么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也可以不是个别的跑去每个家庭去探望，
哦，
可以啊，我们就约在一起，那，
嗯，
几个家庭走在一起，
嗯，
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些交通聚会啊，
是，
或者甚至可以呢，大家带一点菜来，
嗯，
那很热闹的吃
这个餐会，
哎，那么就小小的家，但是呢，就有那种温暖的感觉，
嗯，
那这种也是彼此关顾的机会，
是，
也不一定说，那么传道同工要每一个家庭都跑去一趟了，才是算是，
哦，
真正的探访。那么执事也是也没有办法说我是其中一个执事就要看每一个肢体的，当然有些教会人很多，可能这样的工作也不容易做，不过我觉得如果稍微有点规划，照着一种目标来努力的话，事实上就变成了最少能够做了一点点，
啊，我想谈话执事你在刚才提的这样一个建议里面呢，有几个啊，其实我们在圣经当中应该早就可以体验到，
嗯，
哎，我觉得这是很好体验啊，好比说这个探访关怀的工作不是传道同工单独去做，所以执事同工去配合，
不是分担，
对，
但是除了执事以外还有
信徒，还有其他同工，
啊啊，
也家人，这个包括其他信徒都可以的，
嗯
啊，那么因此呢我们常常说哎呀不要做执事，因为太忙了所以大家不敢做执事，那不对的，因为事实上今天忙碌不是一个理由，
嗯
啊，那我们再怎么样忙，你说你会不会不去吃饭呢？还是会吃饭，
重要，
是我们把它当做生活必须的事情，我们该把一些第一位置的话，我们一定会去做。那么同样的，我们也可以邀请其他的信徒们，哎，不是说这个探访执事或者所谓的关怀执事啊，就交给他的啊，传道同工下来就是关怀执事的工作。那这样子的话，那信徒啊，这个大家都不愿意担任这个执事的功能了啊。
不过呢，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最近在教会里面呢，就鼓励弟兄姐妹彼此的关怀，
嗯嗯，
我们就推动了一个叫巴拿巴运动。
嗯嗯，
那个巴拿巴在圣经里面就是劝慰者，
好的，哎。
那么这个是一个美好的侍奉，
嗯，
那我就在主日学里面开了一个堂课叫巴拿巴课程，哎，只是在从圣经里面就是探讨巴拿巴是怎么样服侍的，当然他是教会里面的头羊，
嗯啊，
他是安提阿教会的，
肯定
可能是堂主任的，
啊，
但是呢，
啊，
但是呢，他始终是一个，他有这样的服侍，我就以他的那个生命的见证，侍奉的见证呢，来提醒弟兄姐妹，
嗯，
哎，原来我们也可以说，做一个小巴拉巴，
嗯，
或者是巴拉巴是 B 字头嘛，说我说你做小 B 啊，那就可以呢，去主动的去关怀别人，
嗯嗯，
因为的确的。我们传道同工有几个呢？
嗯，
也不是3头6臂啊，
嗯，
啊，能够做的很少。那执事也一样。不过呢，弟兄姐妹一起参与，那这个想法呢是可以从执事会里面推动出来，
嗯，
或者是传道同工里面推动出来。那么当然，弟兄姐妹配合了，那这样探访的工作就大家分担了。
嗯，
那也达成了最终的目标，就是说
是
弟兄姐妹肢体之间可以彼此关怀。那这个目标是最重要，
嗯，
而不是说谁来做才是合适，
嗯，
只是说我们能够造成了肢体彼此的关心，
是，
那么就是去不去人家的家里面去探访呢，
哦，
这个不是最终的问题。
对了，我们常常也会误导把它太单纯的把这个探访看成是串门子了啊，就是到他家去侃侃大山啊，这个聊聊天啊，这摆摆龙门呢，啊，不是探访，不是这探访是要关怀，
嗯，
发挥关怀的功能。
对，
所以他到他家去，或是到会堂来，或是聚在什么人的家庭里面，
嗯，
这也一样可以发挥功能。
对，
所以因此我才会说，谈话就是你们这个这个 概念啊，事实上圣经里面提到什么，因为在早期使徒时代的时候啊，并没有固定说在某一个礼拜堂教堂里面聚会，
对，在家里面聚会，
对，家里面就在谁的信徒家里面就拨饼了，
对啊，天天的、啊、
天天的每天、嗯、因为他们吃饭嘛，
嗯哼、
啊、我们知道早期其实那个拨饼就是一个他们当时的主要的饭食，
嗯哼，
所以每一次吃饭的时候就存着感恩的心，主就在我们当中了，
纪念主、嗯、
那当然我们现在是因为这个教会的礼仪啊，我们特意的要做一个饼啊，有一个杯，但是事实上在吃饭的当中，像哥林多教会就是没有爱心了、
啊、他们吃饱了就来了，
对， 吃饱了或是带自己好吃的不给别人吃了，就没有爱心了、哦、所以因此呢，在某一种情况之下，探访可以简化或是说可以转换成圣经当初的那种情况，就是聚在一起吃个饭，
嗯，
大家带个菜，不是比谁的丰富，而是说你在这种关怀当中，有的可以多出点，少的不会缺乏，
对、
嗯、啊，那都关怀到了，甚至已经关怀到对方的吃的问题了
啊、哦，但是很
是中国人来讲
重
很实际的，很实际 的、啊、实际的，那这样子的探访呢，我猜想很多时候我们不太会去联想、
嗯、
我们常常想到探访是好了吃完饭了、自己啊这个身心啊觉得还不错的时候、或者传道人有这个义务要去看看信徒了啊，这个就不是探访。
如果探访变成了一种责任或者是一种很重担的话、
啊、
我想
这
个探访也不
失
去原来意思。
对，
对，
我想刚才我们这样一回应呢，同时对于这位听众来信，我们就不指明他是哪里了哈。他在来信当中甚至也提到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哎，他觉得祷告会啊或者读经聚会啊，在这个人数上面啊还不够积极、嗯。那么这样子的探访聚会，我猜想这个祷告的层次也更提升了。
就是在他生活里面的需要立刻就可以看见、
嗯、对，
就可以为他祷告。
对啊、嗯、而且有的信徒他可能觉得说他软弱，他不会祷告。
嗯，
那么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轮流祷告，操练祷告。
对。
啊，当然不是说我们就增加了一堂聚会，不要把它变成固定式的。但是你就有这样一个机会呢，就可以把其他一些信徒呢招聚在一起。
对。
那这样子几次操练之后呢，这个探访也形同了一个去提升弟兄姊妹在灵命上面的一个操练。嗯，
这样说起来了，就我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了、
嗯、
就是说一般弟兄姐妹很怕去祷告会，因为呢觉得在众人面前呢带领祷告、
嗯、
这个是蛮重的担子、啊、
是是 是， 是，而且怕讲的这个不是那么流利啊顺畅，
这个很多人就以为这些就是那
叫属灵啊
所以呢我就觉得我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说如果你在跟弟兄姐妹比如说他探访他的时候呢，就有一些祷告，他就觉得、
嗯、
啊这样祷告不错啊，
是，
他就有一种啊原来祷告是这样的，那就他有这种爱慕的心渴慕的心，以后呢他就想啊既然这一个礼拜没有人探访我的话，我就可以回到教会跟你们一起祷告啊，
嗯嗯，
因为已经有这样的第一次第二次嘛，
对，
已经有尝试嘛，
对，
他就习惯了，他就可以回到教会里面，
是、嗯、
或者是在教会的祷告会，
嗯，
甚至呢如果你探访的时候也带他读一些圣经，他就对圣经产生兴趣的话，
嗯，
教会的查经班他也愿意主动的来，所以有时候是做一个开始，
嗯，
那就产生了那种延续的一些的侍奉了，
对，这灵命的提升或是他一个操练了，就
所以探访蛮重要，
对、嗯、那么因此呢我想不仅仅是回应我们这个肢体的来信的问题啊，我想也是在我们整个课程当中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正面的、
嗯、
我们可以来操练或是执行的啊这个方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在我手边另外一封信的一个肢体来信，他就讲到这个站讲台啊这个他觉得是对一般信徒来讲是挺困难的。我想谭华执事，你自己以一般信徒的立场，不是说我们这全职传道同工的立场来看的话、嗯、你在自己在练习讲道啊讲章准备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可以提供或者帮助我们肢体的，他觉得说一般信徒要站讲台好像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够属灵啊或者是说
不够分量去
讲讲、对，好像要一定要头羊才有这个资格讲道。
我想基本上我们那个最主要的当然是我们非常的谨慎对于站讲台的事情、
嗯、
因为你一个人讲一句话呢，那么好几十个人或者几百个人在听的时候呢、
嗯、
那的确是蛮要谨慎的事情，
是，
那我想我们带着一种很谨慎的态度来看讲台的服事，那是很重要的、
嗯、
而且是很必须的，
对，
但是当神没有让我们有一个比如说传道同工来完全负责这个讲台的服事，
嗯，
又或者是头羊可能太忙了或者是有别的侍奉的情况底下呢，当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推迟，
是，
因为如果我们要好好在神面前等候，
嗯哼，
就算我们是真的很笨左口笨舌的，但是呢当我们等候的神会赐给我们
言语，嗯，
当然带着谦虚的心，
对，
不是说哎呀 没有人讲，我来讲呢是好像表演自己的、哦、口才的智慧、哦、那我想这样就绝对不行了，
就
但是只是在某一方面来讲，按照道理来讲呢，他应该是在属灵的正道上面，他就、
嗯嗯、
比较热心，或者是他真的是花了一点功夫去准备装备自己。
嗯哼，
那么当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
嗯，
但愿我们也不要说，哎呀，太谦虚了，就不敢了，
对，
就是在神面前好好等候，让圣灵来感动我们。
是，
那当然我们一定可能在口才上面呢、啊，对圣经的熟识上面呢、啊，就赶不上一个头羊或者是传道同工、嗯嗯。不过呢，我深深的相信弟兄姐妹带着谦卑的心，在神的话语的亮光当中，
嗯嗯、
我们一同有领受的话，这个是蛮重要。所以我们要谨慎，但是也不要恐惧。
对、
啊、
对，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刚开始的讲台操练还不是做全职同工啊、
嗯、
一般信徒的当中我带领团契啊或什么，我们也是要有一些分享的啊，真的很紧张啊，但是、
嗯、
这个时刻我倒觉得自己会比较谦卑一点、
嗯、
啊，现在做了牧者了，就觉得常常讲到了，还觉得自己讲的还挺不错，那种一点点骄傲出现的时候，我倒觉得被圣灵提醒了，被光照，哎呀，你这样讲你是讲人的道还是讲神的道呢？
不过我自己有站讲台的机会，我就觉得当你在神面前好好等候谦卑的时候、嗯、你会发现你讲道的时候那种力量是从你流出来的。
对。对，
但是你好像
自以为自己准备的很好了，
他就站起来讲的时候发现，对啊、
嗯、
话是讲完了，但是没有力量，那种力量这种感觉感觉到的。
对, 对没错。嗯，是，好，我想这也是给我们的肢体们一个鼓励。那相对性的另外一个来信当中提到是这样，他站讲台的过程当中啊，他自己觉得有点亏欠，就像我们做执事功能里面有讲到好名声呢、啊，
嗯
啊，但是他为什么觉得亏欠呢？就是这是他的爱人写的，他觉得说他的配偶啊，
嗯
啊，这他的弟兄啊站讲台没错，但是呢他在写讲章的时候还抽烟，
哎呀
啊，但这他觉得他因为他是自己知道，他没有去。
就
对啊，举发他。可是弟兄姊妹觉得说，他不知道这个信息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准备、
嗯。
那这个有时候会真的在我们内地啊，这个抽烟、这个吸烟的问题是很严重的。
嗯、
那么这个是一种软弱，可他也在服侍啊。你在，我想这个谈话知识，你觉得在这方面怎么样去做一个克服呢？
坦白说，我们都有软弱。第一个，我想我不愿意在这里呢是好像指责什么人的罪行。
哦、是是，
我们都需要谦卑在神面前。啊，当然，这位弟兄他可能需要在神面前要把一些不好的习惯要改掉，
嗯嗯、
然后神才能够大大的使用他。
是，
在这方面呢，我想最直接当然是鼓励弟兄把这个不好的习惯戒掉。
嗯、
当然，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犯不同的罪啊、
嗯，
有时候可能心里面有罪，但是我们还是要为了要有责任呢，或者是答应了就不好，我一丝不推掉了，所以我们还是要站讲台。
嗯、
但是。我们每一次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我们真的在神面前好好祷告，
是是，
让圣灵来感动我们、
嗯、
让圣灵来遮盖我们的罪、
嗯、
那当然我们知道自己有罪，求耶稣赦免，那立刻就可以得到赦免嘛。那我们也不用用那种自责的心来、
嗯
或者蛮有罪疚感的来侍奉主啊。
是，
那因为有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已经可以把一切的罪已经洗干净、
嗯、
所以如果我们带着谦卑的心的话，神还是要用我们。
对，
当然神要大大使用的神的仆人是那些在神面前口诀心清的那些。
是是，因为我很多时候我们是把这个讲台的动事工啊是准备好了、
嗯、
但是你说靠着这个吸烟来提神啊找灵感啊，那还真不叫灵感，我们要被圣灵感动才叫灵感嘛。
啊，那是灵感的、啊、圣灵的感动。
对，所以他们说哎呀我要吸个烟啊才有灵感，你在写讲章的当中如果是这个样子跟世俗在写文章啊这完全是两回事啊，我们要弄清楚了。
我想我们不是单单就看这个行为吧，我们只是说如果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在神面前是不讨神喜悦的、
嗯、
我们都要除掉。
是
啊，那有可能就有些人就挖鼻孔来被讲教的可能都不好啊，那就可能把这个改掉了。
好，那么很高兴我们今天有这样一段的分享，今天课程在这要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再继续跟您交流，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再会，
再见。
星期为耶稣做主释迦精兵，高举基督君王旗，莫损我主威名，得胜不断地得胜，主亲统领全军，直到仇敌皆消灭，唯有基督是君。 角传来君命，今天是主荣耀日，快去指第四名，大家伏以主旗下，奋勇不要惧。